就是我宁愿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对不起，好，下一页。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战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多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讲，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唱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在，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造就，强如说万句方言。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21节，法上记者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认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前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是说你们癫狂了吗？若讲到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特别把今天早晨这段经文来向你仰望，求主你来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明白你话语中的奇妙，让我们也能够再按着你的心意来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上个星期呢，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让大家去思考的啊。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到哥林多前书14章。那有一次我跟丽燕，我们家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就在跟神求啊，跟神祷告，说到底他要我们怎么做一个决定。那我们也没有特别去跟神求要怎么样的一个印证啊。当然我们也在祷告当中问神啊，跟神讲说啊，如果可以给我们一个印证的话，那简单多了啊，我们就不需要想太多啊。 当然每个人都希望是这样子。那这在有一天晚上，在最后最关键的时候呢，忽然间有一个信息出现啊，在这个丽艳的手机上啊，也不晓得为什么出现。那一天很忙，我们都没有去查这个信息啊。一查的话，第一个出现的就这一句话，他说：“走吧，走吧，不要回头。”那在那个时候，在那个节骨眼当中，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那句话就特别显得很重要。所以那一次，它不影响我们的决定，但是却能够让我们更能够确定说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可以往前走的啊，不需要回头。那当你这样子的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感受如何？当然会觉得很奇妙，是不是？会觉得说哇，神让我这样子的去来特别的来经历着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在那个时刻会觉得哇，神是真的是那么亲那么近的啊，不是平时感觉上只是知识上的那一种的疏远。今天要谈的，我要声明，我不是说什么。今天我不是在否定我不是在否定今天仍然有神迹，我也不是在否定圣灵仍然在我们的内心里头会有亲自的引导，这都不是我们在否定的事情。今天要谈的是方言，在从圣经上来看是怎么一回事，方言从圣经来看是怎么一回事，教会与方言今天神迹仍然存在，圣灵仍然有引导你从教会历史上来看的话，你从早期的教父来看的话，我这里是英文的，因为英文翻译要翻成中文的话，我就要自己把它翻译出来了。 Irenaeus 大概在公元130年到200年的这个教会的一个牧者，不是神父啊，是牧者啊。他就说，的确有人真真实实的把鬼赶出去了啊。特别有一些人甚至从死里头复活的，那一些人有一些人到今天呢还住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所做的不是像外面那种外面所谓的其他的宗教所做的，我们不是在那里呼求天使，我们在来，或者我们也不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做法术啊。我们教会很简单的，我们就直接在祷告里面很清楚很纯粹的向神来祈求，没有什么法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程序要做以致能够达到这个果效，我们就祷告，神垂听，神就显神迹。所以你看到说在教会历史当中并没有否定神继续行神迹啊。下一页，对不起，下一页。奥古斯丁呢，大概是350年的这个公元350年的这个人物他自己说他自己认识了一个人，曾经是瞎眼的，后来就能够看见了。他如今还活在这个米兰那里。而且他还说，我还知道有许多其他的人因着神迹还在今天还在我们当中的那个就是说这个神迹呢是多到一个地步，他也不一定能够讲得完 还有一个是 Oregon， 在公元180年到250年的一个教会的教父啊。他就讲到说，当初圣灵的这个记号，在早期耶稣在教导之后，以及耶稣升天之后，那个时候很多。到今天呢，就是他那个时代呢，变少了。所以他有观察到说，这个神迹的这个数量变少了，但是仍然你还会看到圣灵的作为。也就是说，他并不否认说那个时候神迹仍然存在。教会的历史一直到近期，如果你好好收集的话，你会发现到说神迹一直随着教会的。没有像初期在耶稣基督在的时候，或者在使徒行传那个时刻那么多那么平常，但是神迹并没有消失啊，神仍然在历史当中，在他按着他的心意，按着他的主权，他要显现的时候，他行神迹。到这个科学时代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呢就偏向于否定神迹的存在。所以呢，甚至到一个地步呢，有一些教会也否定了神迹，甚至否定了最大的神迹，耶稣的复活。今天神迹仍然存在，但是我们常常教导的就是主权在神的手中。今天圣灵仍然在我们内心中有引导，我们也一直在强调的主权也在神的手中，不是我们要的时候就有，也不是我们求的时候就一定给。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得了肝癌，他非常相信神一定医治他，所以当他第一次医生宣布他这个肝癌已经痊愈的时候呢，他就深信不疑，因为他认为说这是他祷告中得来的这个印证啊，神完全医治了他。但不到两年之后，他的这个肝癌又复发，最后就过世了。那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我就在当中，那时候在当中我还是他的传道人呢。我们当然他宣告说这个他的病得医完全好了的时候，我们也替他高兴。但他就复发的时候，我们也为他祷告。最后他过世的时候，我们也就安慰他的家人。但是在他身上，他从来没有你从来没有看过他有怀疑的啊。当然复发之后有没有怀疑我不知道啊。他就那么深信啊，神就做了工。但是神并没有完全的医治他。过了两年之后他还是过世了。我们晓不晓得神仍然医治？神当然仍然医治，我也见过有些神医治的很多年之后仍然很健康。那我也认识一些宣称神医治的，没过多久发现还是不行，生命还是过去了。所以我们会说主权在神的手中。那有时候我们跟神这个求这个要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跟神求印证的时候希望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不一定会出现。但是有时候我们不求的时候它反而出现了。那你说这怎么回事啊？通常我就会告诉大家说，你们好好的读圣经，你明白神的话，神的心意是什么，圣经里头讲什么。因为如果你清楚了神的记号出现的时候，你也就清楚了。如果你圣经不熟悉，神的记号出现的时候，你还是会到处问说这个到底是真是假。所以 我们就好好的读神的话，等到神按着他主权愿意显现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清楚的了解，要不然我们也是不清楚，不清楚。所以我们最后要来到这个谈这个方言的这个主题上啊。我主要要跟大家讲的，我们并不是要否定任何的神迹，也不是要否定方言的存在。因为当我开始讲的时候，很多人就认为可能方言不可以碰啊，你如果今天我经文没有读到底的时候，他说也不可拦阻说方言的，是不是啊？保罗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也必须澄清，因为我按着保罗的意思讲的话，很可能听起来就好像说不可以碰方言啊。所以保罗在后面的时候，他讲了14章之后，后面也要澄清一下说，我并不是要你们拦阻说方言的。就表示他之前14章的这个啊谈的这个的意思里头，可能容易被人误会说不可以有方言啊。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来看方言到底是怎么回事。圣经里面方言，其实我们用了这个字呢，我们平常不用的字呢，我们会觉得很神奇啊。圣经英文翻成 tongue 也是平常不用的话，也是很神奇， gift of tongue。但是其实方言这个字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字，平时呢就是指着舌头或者指着语言，你在其他处地方看的时候一点都不稀奇，你一看就知道他指着舌头，比如说舌头打结了，神医治他，他的舌头就不再打结了，能够讲话了。意思是说这个舌头跟这个语言他能够讲话了。所以在很多地方呢，讲到这个舌头的时候，你很清楚的知道他在讲人的语言，特别在启示录里头讲得更清楚啊。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啊。他说各方言，各方，中文就翻和合本就翻成各方各国各各方各民各国。其实他的那个各方就是方言各地方的语言，各种语言，各种民族，各种国家，就是那一个 glossa。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那个方，其实就是指这个舌头啊。各舌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各种语言，你各地方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所以是讲到语言啊。直到各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在说预言，在第四章十一节的时候，那里也是说那个多方啊。你看英文的话你就知道说那是在知道语言啊，在多民多国多各种的方言啊，许多的国王那里向他们说预言。所以神指示约翰说，你要向各种民族、各种国家、各种的这个语言的民族里头不同的国王，向他们说预言，向他们传讲神的话。那这一句这个字其实不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啊，基本上就在讲人的语言，人的语言。你从教会历史当中，你看的他们一直以来也只是这么认为的。Gregory在公元329年的时候，他说他们他在讲解使徒行传的时候，他说他们在讲的是这个外国的语言不是他们民族的语言。那这个神迹就是说他们讲了一些他们没有学过的语言，这是神迹。在奥古斯丁刚刚我们提的他也讲说，在最早期他在那解释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最早期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降临那些信的人，他们所说的语言是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的。但是圣灵让他们能够讲一些他们没有学过的语言， 记号我们上个星期也讲了，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表示是福音要透过不同的语言向全地传开来。那我讲的这些人呢，都是初期教会的人当然不是在使徒行传里头的，但是这些人也都没有否定这个神迹的存在啊。一直到最近近代，在灵恩运动开始的时刻，灵恩派的人也认定这是指各国的语言。这个历史的话你可能要知道啊。Charles Fox Parham 是谁？他是一个教授，他在这个 Bethel College 的一个教授。 Bethel College 就在 Topeka, Kansas 那里。如果你知道这个灵恩运动的历史的话，你就知道他们宣称他们的运动是从 Topeka, Kansas 开始的。他的教授，他是个教授，而他在有一次教书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是一个姐妹，就是 Agnes Osman, 就开始讲起方言了，是从他那里开始的，至少宣称是从他那里开始的。他在 Topeka State Journal 里头说什么呢？主给我们的是一个言语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对不同的国家的人说话，而不需要学习他们的语言。所以当这个方言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别国的语言，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说这是一个特殊的语言。所以从教会的历史当中，一直到这个是在大概事情发生在1901年的时候，他们是说1月1号发生的啊，1901的1月1号，这个时间挺特别的啊，这1900年的里头，这个第一年的第一月1月1号里头发生的啊。那他宣称那个预言下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在那之前呢，教会历史的我们教会里面讲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知道的就是别国的语言。神迹就是神借着我们没有学别国的语言的当中呢，忽然之间会讲，目的就是要传福音。所以当初他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教授就说，神赐下的这个语言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向各国的人传讲，而不需要特别花时间去学习他们的语言。这是他宣告的。这个就是你就晓得说，在他的认知里头，这是别国的语言，这不是什么特别其他无人知道的语言。在夏威夷 Gazette 里头，他又继续说，毫无疑问的神赐下了这个语言我不一一的讲了哈，好让这些学生呢能够跟各国的人通话，里头包括西班牙语啦、意大利语啦，还有 Bohemian 啦、Hungarian 啦、German、French。然后他也说，我也不怀疑他们也能够知道在印度那里当地的各种的这个方言，甚至在非洲里头一些土著的语言。所以呢，他说他期待呢，这将是一个五旬节至五旬节来最大的一次的一个聚集，所有各国各方的人可以聚集。后来就有人去查了，因为那个时候之后呢，他们下一步是什么呢？他们就差宣教士出去了。所以有人就去调查，有18个宣教士因为得了这个所谓的语言的能力，就去不同的地方。他们调查了之后发现什么呢？这些宣称能够讲别种语言的宣教士，没有一个人能够讲的跟当地的人讲得通。 没有任何一个时刻当地的人听得懂他们讲的话。我的重点不是说早期的错误是什么，我的重点是说他们真的根据他们认识的圣经里头相信这是各国的预言，这是各国的预言。 Anas Osman 就是第一个说方言的，他宣称他讲的方言是中文，所以对我们今天很好，因为他不但是讲中文，他还宣称他写方言，他写的是中文。你一百年前你很难考证，那今天一翻一看就知道是不是中文。我的意思不是要，我真的不是要取笑啊。我因为有时候我们碰到这种事情，我们也会出错，但是我的重点是说什么。圣经里面讲的方言是各国的语言，这个认知是一直以来都有的，一直到1901年之后，他们得了方言的时候还认为这是各国的语言，之后发现不是那样子的时候，他们就面对一个选择。选择什么？到底我们要从圣经来看我们所经历的是什么，还是我们从我们所经历的来重新解释圣经？你知道历史当中人做了什么决定？人就做了重新解释圣经。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出现了一些理论说，圣经讲的方言不一定是人的语言。不一定是人的意义。换句话，在几乎快2000年来，教会历史当中看到圣经里面讲的方言都是公认是各国的语言。因为你从使徒行传里头一看就是各国的语言，而在哥林多14章里头配上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也是各国的语言。也就是说，你把哥林多前书14章的方言，那个不用那个特别的字来讲的话，就形容做各种的语言的话，你去读的话，经文的意思也是清楚的，经文的意思也是清楚的。今天为什么讲这个信息呢？因为今天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我要大家能够清楚的了解圣经所说的。从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说这个不是神迹。你能够讲各国的语言，不需要学的，就忽然间会讲的话，这是也是不得了的神迹。但是这个神迹是可以什么？可以印证的神迹。你讲一个没有人听得懂的，这个神迹是不能印证的神迹。一个瞎子忽然间能够看见，这马上能够印证。一个生癌症病人的得痊愈了，怎么印证呢？你一时印证不了，你只能够长久的时间去观察。所以当你碰到一个人家宣称是方言但是无从印证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就相信他，或者我们可以选择从圣经里头来思考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先来看几段的经文，1-12节。你们要追求爱，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切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先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我们没有办法每一节都看，但是我这一段要特别来看。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若是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来读的时候，认为说方言可以是一个不是人的语言的时候，你会读会看出一个可能不同的意思啊。但是如果你从圣经里面一直到新约的这个上下文来看的话，是指各国的语言的话，你再来去读这段经文意思，我会认为更清楚。OK。这里他有一个对比啊，说方言的跟先知讲道，是不是？他说到说方言的是不是对人说，是对神说，这就奇怪了。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东西不合。明明五旬节的时候，使徒们讲方言的时候是对人讲的，是不是？对那些懂得方言的人听懂了就很好奇，他怎么会讲我们家乡话，是不是？所以如果你到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想说方言不是对人说的乃是对神说的话，那你可能就误会了这句话主要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继续读下去，先知讲道是对人说的，那是什么？他对不对神说？我们也要对神说嘛，当然不是指责神了啊。然后他接下来说因为什么，他特别讲不是对人说是对神说的，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因为没有人听出来，没有人听出来啊。他在这里完整的句子是这样子，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所以他讲说说方言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人听不懂。 OK， 然而他心里头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好，我们继续看啊。但是先知讲道呢，却是造就安慰劝勉人。他为什么是对人说的话？因为人听得懂，人听懂了就得造就，得安慰，得劝勉。然后接下来呢，第四节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如果你只是拿这个经文把它断章取义来讲的话，哦，那说方言主要是为了自己，那你也会搞糊涂。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们讲方言就是为了会众能够听了晓得有一个神在他们神迹出现，那不就是对人讲的吗？那他这里为什么说只造就自己呢？不就是要也是造就人呢啊。然后他第四节后面就说，说先知讲道乃是造就教会。第五节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好，第五节是一个关键的一段经文，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意思是说说方言的如果翻出来的话就会怎么样？使教会被造就，懂不懂？所以他才说如果不翻出来让教会被造就的话，那先知讲道就比他强了。意思就是说方言如果翻出来教会就会被得到造就。那你从这里你就晓得他在讲什么。他说如果你讲 方言没人听得懂的话，你就只造就自己，你不造就教会。他的意思不是说方言就只是为了造就自己，他乃是说，说方言如果人家听不懂的话，别人得不到益处，你不能造就教会，你最多就只能造就自己。而且你说方言人家听不懂的话，就只有神听得懂，所以你讲方言呢，你不是对我讲的，因为我听不懂，你只是对神讲的。在这里没有一处的经文是讲到说这是一种不是人间的语言，因为特别他讲到说翻出来，语言是呢可以翻出来的，不是只是一些声音而已，声音是没有，不是语言的声音是不能翻译者啊，只有语言能够翻译。那说方言的，他的重点就是说，如果你讲方言人家听不懂的话，那你就不是对人讲的了，是对神讲的，因为没有人听得出来。虽然然而他心里面确实讲说各样的奥秘，这是没错，先知讲道也是在讲神的奥秘，并不是说只有方言讲神的奥秘。先知讲道，保罗说他就传的就是基督的奥秘，这哥林多前书就前面几章就讲了啊，他虽然讲的是许多的奥秘，但是没人听得懂的时候，你就只能对神说，因为只有神听得懂，人听不懂。只有当先知讲到人家听懂的时候，才能够造就人。第四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因为你没有翻出来的话，你没有办法造就教会。这是在第五节接着就说的，所以只有先知讲到的，因为人听得懂，能够造就教会。但是方言如果翻出来的话，教会也被造就。所以他整个经文里头重点就是在讲说，你说方言，方言如果没有翻出来的话，它能够带来的好处是有限的，最多就造就你自己，最多也就只有神知道你在讲什么。没有问题啊，我们像在查经一样啊。因为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神秘化的话，你会感觉上你会觉得说，哦，这是另外一种不是人的语言，因为这是特别对神说的，因为这是特别是造就自己的。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上下文，就晓得保罗就只是说，你的方言若人家听不懂，你没办法造就人，也没办法造就教会，你只能造就自己，也只有神听得懂。这是第一段啊，在这里呢啊，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保罗在强调的，我们在众人当中要讲一些人听得懂的话，才能够造就人。你单单看到一些神迹，但是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也很难知道是不是神迹，因为你不知道是不是真是假。然后我们跳到第13到16节，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讲道，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是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注谢，那在做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那重点是什么？他讲的让人家能够听得懂， 听得懂，在座的一起聚会的人能够一起说阿们，同意你的话啊。几个小点啊，有些人喜欢讲阿们的，你不要这个还没听清楚人家讲什么就讲阿们啊，你听懂了才说阿们啊，这个不是经文的主要意思啊。但是呢，他是说当人家听懂的时候就能够说阿们。那你说这里有一个是灵祷告，一个是悟性祷告，保罗在这里是不是把它做成一个对比？用灵就没有悟性，用悟性就没有灵，是不是这个对比？是不是这样的对比？没有嘛，哈！保罗说我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他的意思不是说我有时候用灵祷告有时候也用悟性祷告，他乃是意思乃是说我不但用灵祷告，同时也要用悟性祷告。灵跟悟性不是对比的，你好好的读圣经的话，圣经常常教导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的这个思念啊，也就是这个悟性要更新，他并没有说把它放在一边，不要靠它。不是那一种说把你整个思想放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读的是这个灵修学，那有一次灵修学里面读的书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书，但是是老师要我们去读了，了解说有哪一种的灵修学的书在外面。那有一本是很古老的书，是一个修女写的，那里面就写了一个她的灵里面的经历是怎么样的经历。她写到说她当她放空她自己的时候，她发现她的灵魂开始有一些当然他说奇妙的经历。最后他发现呢，他能够这个灵魂能够出窍，甚至到最后跟这位神是合一合在一起的。我那时候读的这一本书，我马上跟我的教授说，你知道吗，中国的打坐，我看了那个梁彦成的讲他讲以前打坐的经历，也是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跟老师讲说这是很可怕的，因为他虽然冒着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名义来写的这本书，他里面所有的这种的方式完全不根据圣经的，把自己一个人倒空，把所有的意念消灭。你发现到说在印度也是一样，在中国也是一样，到处如果你这样子去打坐，我希望你们不要去碰这种东西啊！你会发现到你的灵魂会跟灵界打交道的，这似乎都是不管你是谁，当你愿意这么去做的时候，你会接触到灵界的东西的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而且圣经常常说你不要把外面外邦人的那一套敬拜神的那一套那种做事那种的所谓的敬虔的那一套把它搬到教会来，是神所厌恶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跟你们讲过，我小时候就看了这种所谓打坐，哇，那个很有心很有趣啊！我也试着打坐，也要练一下气，还好没练成啊。我不否定它的真实，因为不同的人，我听到东方中国那里的，我看到英国那里的，而这一本书是古老的书，在 internet 还没发达之前，在这种信息国家与国家的信息还没那么发达之前，他用类似的方式也达到类似的效果，而不是模仿出来的，是真实的东西。 但是神是告诉我们说，不要用外面宗教的方式、教诲的方式，跟灵界打交道的方式把他带到教会来。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不是所有特殊的所谓灵的感觉跟经历，我们都觉得是一定是从神来的，要很小心，很小心。那在这里讲的，他基本上是说什么呢？他说我用方言祷告，如果没有翻出来的话，有十三节说，说方言的当求翻出来。如果没有翻出来的话，那我就只是灵祷告，这个悟性没有果效，因为悟性听不懂。那有人问说，怎么可能我灵祷告悟性听不懂呢？我这个很正常呢、如果今天早上唱歌啊，我用我的心唱啊，但是我没有好好的去想他到底歌词在讲什么，我也可以因为音乐，因为气氛所感动的，但是我真的可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在唱什么。我不晓得你们这样的经验啊！我在教会那么久了，有时候唱歌的时候，我突然间一回想，哎，刚刚我唱的歌在唱什么？我只知道音乐很好，唱得很高兴，但是我不知道字在讲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可以说我只是用我的心灵来唱啊，但是我的这个悟性头脑并没有什么果效。他在这里讲的是我的灵啊，不是圣灵，是我的灵。圣经从来没有说我的灵就是圣灵，圣灵是圣灵，我的灵就是我的灵，我的灵不是圣灵。所以我用我的灵来祷告的时候，是讲到一个心，你用你的情感，用你的一个感觉去祷告。但是呢，我如果只是一种我听自己听不懂的话，那我的悟性没有感啊果效。他并不否定他的心灵里头是有感觉的，所以他说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唱歌，也要用悟性唱歌。不然你用灵注谢了，旁边的人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方言的话，那就不能够跟你一起说阿们了。保罗在这里说有一个例子，你是可以用灵，但是你悟性是没有果效的，因就是当你在讲方言的时候，没有人听得懂，可能你自己也听不懂啊。这个啊，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只有一个感觉，你头脑不知道到底内容是什么。那这样子的话，人在旁边就没有办法说阿们，听不懂的，不通方言的人。他并不是说因为你讲的是奥秘的话没有人听得懂，他是乃是说那些不懂的你讲方言的那一个方言的人听不懂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跟你说阿们。重点是什么呢？重点也就是说，当你用心灵祷告的时候，也要用悟性来祷告，要用悟性来祷告。我们来到21节到25节，马上接着说，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口舌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先知讲到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很多人读了这个不是很难搞，不是太清楚在讲什么啊。我也21节，大家对这一段经文稍微熟悉的话，你就明白为什么说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为什么？你晓得旧约的话， 神一次一次借着先知来警告他的百姓，你们再不听，将来会有另外一个国家侵略，把你们给毁了。会有外邦人进来，外邦人进来的时候，那时候你听到外邦人讲外邦人的话的时候，你听不懂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的审判临到了。神也说，我现在用你们听得懂的话告诉你们，你们不听，将来我就用你们听不懂的话告诉你们。在那个时候，你们听不懂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的审判临到了。那在这里是以赛亚书说，就算在当他们发现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还是不听，还是不听。所以方言在旧约里头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审判的一个记号。当你不听从神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这样有外邦人进来侵略你们的时候，他们开始讲一些你们听不懂话你们听不懂的话的时候，你们就晓得神的审判临到了。二十二节，这样看来，他是直到二十一节，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因为这些人不信，所以说方言的来到了。这是不好的一个记号。在旧约里头，你以色列人如果等到有说方言的外邦人来到他们国中的时候，这是一个审判的一个记号。二十三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若都说方言，偶然不通方言的人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是说你们疯狂的吗？因为他听不懂，听不懂。但是做先知讲到偶然有不信的或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会被劝醒，因为他听得懂，被众人审明，因为他听得懂的缘故，先知讲到的这个信息就会将他心里面这个隐情显露出来，将这个隐情显露出来。那一个人认识了神之后，就会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保罗在这里用外邦人的口舌来跟这个方言对比的话，也是表明了这是一个语言听得懂听不懂的问题，而不是一种特殊的声音。那我再一次说，我不是否认，如果神要的话，让我们讲一种语言在天上跟神讲话，但是我要讲的是十四章这里并不是在讲这个问题，并不是在讲这个问题。如果在旧约里面外邦人的话是我们听不懂的，出现在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当中的时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记号的话，我们怎么可以让这种的现象在教会里面发生，懂吗？你讲方言不翻出来，人家听不懂，你知不知道这种的场面在旧约里面，他不是说现在就是那样子，在旧约里面就是一个审判的一个含义在里头。你怎么把这种审判的含义带到教会来，然后讲方言的人家听不懂？很简单，你们不懂得福州话是不是啊？我跟你们在那边讲话讲话讲话，忽然间我转过来跟另外一个会听得懂福州话的人开始讲话，然后我就用福州话讲，然后在那边大笑，这对你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当然你们可以了解说，哦，我碰到福州人大家讲家乡话很舒服，那有可能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我可能有一些话不跟你讲，而且这种是很没有礼貌的场面，大家都在那里， 就你们两个人讲方言，一个讲一个听得懂，其他人都听不懂，然后你就在忽视其他人的存在。这种场合不会让人家觉得说神在我们当中，只会觉得说你们在讲什么，你们私底下在讲什么，为什么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不讲人听得懂的话，偏要讲你们自己的话。而那种的感觉基本上就是神告诉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当你发现有外邦人来到你们当中讲你们听不懂话的时候，你们就知道神已经不把听得懂的话告诉你们了，反正因为你们反正都不听，所以我就用听不懂的话来跟你们讲。这是一个审判责备的一个记号。保罗是说什么？所以有时候有些如果你不清楚这样的一个意思的话，你从这个22节跳到23节会搞糊涂。所以23节他就说，如果不信的人当我们当中听不懂这些话的话，就说你们疯狂了，癫狂了，因为你这种东西不能造就人，而且在旧约里头是一个不好的一个预兆。但是如果你把听得懂的话带到聚会当中告诉人，跟人家讲，或者方言把它翻出来的话，人的心就被劝醒，人心里头的隐情就被显明，他才能够在这当中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你注意这一段经文不是在讲说他来到这个教会看听到有人讲方言他听不懂，然后就宣告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一方面这个不合逻辑，因为不会有人跑到另外一个人群当中，然后忽然间有一个人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话，然后就认为说这是神迹，因为也可能他会讲一些其他的话我听不懂的，我只会说你为什么不讲我听得懂的话，我不会说忽然间有一个神迹出现了。神迹就是清清楚楚的，你随便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话的话，这不是叫神迹，这只是人家会觉得奇怪。所以不信的人来到教会的当中发现有人讲了一些我对他来说是完全听不懂的方言的话，他就会觉得你们这些人癫狂了，这才是一个真这个合理合情的一个反应嘛。但是如果他听到内容明白了神要讲的话，也正好就把他内心里面光照起来的时候，在他听懂的真理之下，他就会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因为有神的话，有神的话。其实14章不是那么难的，但是如果我们是把现代人的这个方言的这种的观念放进来读的话，我们会觉得很玄，有些真的很难懂。但是如果你好好的想到说这是就是另外一国的语言，但是你来到这里当中人家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话，这个保罗一再是说若翻不没有翻出来就不要讲，就不要讲。那有没有神迹？有的。有没有方言的这个神迹呢？是有的。那吴勇长老，你们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都听过吗？吴勇长老有一次他讲到说他到了这个南美洲，在南美洲呢他去讲道，他平常广东话会一点点啊，他只是能够买点东西啦，问问路啦，但是沟通的话是不可能的。那有一次他到了南美洲，那里的会众呢只听得懂广东话跟西班牙语，那本来说有翻译的，发现翻译的同工也只懂得广东话跟西班牙语，他不懂得用这个那个翻译的人不懂得国语，那他也只会讲国语，只能用讲国语讲道。 所以教会的人就说啊，那你就用广东腔来讲啊，我们听得懂的就翻译啊，听不懂的就自己讲了啊，就这样子啊。这是他自己，我念他自己的陈述啊。啊，当然其他的讲员有讲他的见证啊，我只找到了他自己的陈述啊。所以呢，他就勉为其难的上台，啊，结果发现他既然能够流利的用广东话来讲，不需要翻译。讲完了道之后呢，下了台之后，他还是不会用广东话讲话。所以这是他个人的经历。你说神能不能做这种事呢？可以了，可以。那是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子呢？也不是，也不是。他也没有说每一次他都能够用广东话讲到，也不是。所以神的作为是清楚的，神的作为是清楚的。当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要归荣耀给神。但是我们也要小心一些不清楚的，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凡事省察。讲到方言呢，吴元长老也讲了，这是他 讲的了，我就拿他的来讲一讲。那他今天还活着的话，就把他请来了，但是我就只能讲他讲过的啊。他说有一次他在洛杉矶的时候去讲道在那里场地呢，前面他在陪灵的时候，后面发现又喊又叫的。他讲完了之后就去看一下后面发生什么事，原来他发现后面有一个巫师，可能他们的场地不同的场地有不同的聚会啊，有一个巫师被人家请来这个做催眠术啊，他就好奇去了解一下到底催眠术怎么回事，他就从窗口里头去看，发现很多人在这个巫师向大家催眠的时候，就有些人说起方言了。还有一次他在马尼拉，在那里一个教会是不讲四福音书的，他只讲圣经几卷书的，很明显的是一个异端。那有一次他经过的时候，他就问那里门口的一个人说，可不可以让他进去参观一下。他就进去，那时候他们正好有这个妇女聚会，他们在那里祷告，也讲方言。他就说，我感到这是神要我对这事特别谨慎的一个心意，不是说方言就表示是神。他还说有一次他认识的一个在神学院的读书的弟兄要毕业，那个神学院要求所有毕业的学生都一定要讲方言，这个弟兄怎么学都学不来，半句都想不出来。最后呢，他因为要毕业呢，他就想到说，既然所谓的方言是一个舌音呢，他也就冒充一下，结果就这样子让他毕业了。最后他心里不安，他就跑到吴元长老那里认罪要吴元长老带他去认罪因为他的方言是装出来的。所以吴元长老说，他也认识到有人可以假装说方言。然后他又说，还有一次有一个军人弟兄，他对这个方言非常有疑问，心里面有很多保留。有一次他就去嘉义那里那里参加一个聚会，那里当中有人说方言，有人翻方言，这个弟兄呢就有点捣蛋，就故意说起所谓的方言。竟然有人站起来替他翻译，结果那个弟兄就跟翻译的人说，我刚才说的方言是我随便胡言发音的，我问你，你替我翻译出来的话是真是假。结果整个聚会搞得非常尴尬，很不愉快。 吴勇长老知道了，就跟这个弟兄说，这种事以后你不要做，不要在聚会当中专讲，是神不喜悦的。我讲出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好好的守住圣经的教导。有一些东西可能需要时间来印证的，有一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印证的，但是不要就随着去盲从。任何一种的神迹出现的时候，都会让我们觉得很特别，因为神在我的生活当中显出来了。甚至我们会觉得我们跟神很近，因为神既然在我的生活当中给了一个印证或者显了一个神迹。但是是不是说到我的里面一定是跟神很亲近呢？你显然你看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许多说方言的，但是他们生命也是极其不成熟的。神迹会让我们有一个感觉，神就在我们当中，神就好像在我旁边一样，是一种很亲近的感觉。但是不是我们的灵命就因此成熟了呢？不一定。最后你知道那个 Agnes Osman， 就是当初宣称在 Topeka 第一个讲方言的，他在晚年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他早期的时候做错一件事，当他开始讲起这个方言的时候，他就认为这是每个人需要有的。但是呢，我发现这个在 Wikipedia 都有的啊，你找他名字最后一段啊，他讲说，我发现的说，当我们眼睛注意在这种现象、这种神迹，并且乐狂于这种、热衷于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反而陷入到黑暗里头。所以他说他有一段时期陷入在黑暗里头，我们的眼目需要转向神。当我们发现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要谨慎，要按着神的话去辨别。我们也不是一律的否定所有神奇的事情，但是也不是一律的就接纳所有没有办法证明的事。有些事情可以证明的，有些事情没有办法证明的，我们就在要谨慎，不要随便的去服从。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的在他的话语里头来辨别一切的事。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你的作为也在我们当中，你按着你的心意，有时候你的带领也很奇妙的显在我们眼前，让我们无论是在怎样的时刻，我们晓得主你也是吩咐我们要谨守你的话语，要按着你的话语来认识你，好让我们不走偏，好让我们不去寻求一些外面的现象，但我们也不否定主你的确可以做奇妙的事。让我们在末世的当中有许多人也行神迹的时候，让我们不被迷惑，让我们的真理能够扎得稳，在里面安稳的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